创世纪起源记。第四十一课到第四十八章上，中文第四十一课第一页。上一回我们见面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是主力请保罗所说的真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决定将这种真以色列人描述为属灵以色列人，也就是由永生上帝的灵内住的人，并且接着对犹太弥赛亚耶稣的信仰，如今活出了以色列的理念。这些理念主要呈现在托拉之中，这些理念其现今存在天堂里，本质上蕴含在上帝的神性特质，或是称作道的本质里。希伯来语称 Memra， 希腊文称 Logos。这些天国的理念一是提物质形态在西奈山上降临，作为以色列的宪法赐予了摩西，就是我们所称的语法或是托拉。往后到本身化成血肉之躯，并以那撒勒人耶稣的形态降临到人间的我们。那现在这一切跟创世纪第四十八章有关联吗？我们正逐步接近核心。还记得创世纪的中心主题是摩代族长雅各，又称以色列，为约瑟的两位带有埃及血统的儿子施行的交叉安守祝福。然后祝福带来的效应就是约瑟那两个儿子都有雅各领养，并与他是二个儿子享有并列同辈的权利。那些儿子们就是我们先今所称的以色列世儿之派。此外，雅各有名以色列，为良男孩是行祝福，尤其特别着重祝福在两位当中交年有的以法莲身上。而且这祝福暗示以法莲将以某种未言明的方式成为世上所有万族的祝福。根据定义，正式之外邦列国。我们要记住历史的这个阶段，在经文记载中，上帝将世上是为两个基本群体，以色列和万族，或者说是以色列跟外邦人。那我们继续一起研读下去，清读民数记第34章第13节至28节。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背景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四个世纪以后，由摩西带领下终于换得自由。他们早在数年前便已接近应许之地，但当派出探子侦察那地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说，尽管确如上帝所言，应许之地如此美好，可是当地居民人数实在太多，性情彪悍，实力强大，以色列是难征服。因此由于缺乏信心且根本上抱有悖逆态度，上帝把300万以色列人去赶到沙漠旷野里，又当场大赦是八年之久，时光飞逝。自以色列离开埃及已过去40年，而且仍有几位年迈的摩西领导他们，在上帝之荫下，希伯来哥支派再次与北伐并迦南夺取那地。上帝将土地赐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子孙后裔的时机已经到来。在此之前，上帝提及将这土地赐给希伯来人士，终是用未来式时态，那就是我必将这地赐给你们。然而有许多事物必须先行发生，现在是可已经来到他将其赐予他们。请看民书记第34章第一节，亚多奈 Adonai 主小于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了迦南地 The land of Canaan， 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私境之地。也就是说，对于这块地和诗将成为亚伯拉罕子孙后代的产业呢？这问题已经得到答案， 就在这庞大的以色列中民浩浩荡荡跨过约旦河他上迦南地的那一刻，就在历史的那一刻，迦南地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以色列人的产业，而且将要永远续存下去。第四十一课第一页结束，第四十一课第二页，让我稍停一下，好让这话语沉淀在各位心中，并借此阐明一个论点：身为以色列上帝的信徒，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无论我们是否相信他的话语。若我们选择相信，那么在民书记中的这段记载，从这里是唯一重要的视角，就是耶和华的视角来看，就清楚明白，现今称作以色列的那片中东土地，已被永远赐予摩西所带领的百姓，这应许将根固长存。如果有任何人问起说，圣经哪里记载那应许之地的所有权和主控权何时实际赋予以色列的呢？答案就在民书记第34章。再者，你们是否曾在圣经看过迦南的问题，将谁先到哪里，或是从人的视角来看何为公平等问题上，作为土地归属的考量因素？又或者我们是否曾看过在圣经里找到上帝指引以色列为了避免战争谋求和平而对迦南的采取妥协行动的记载？这些议题无一能动摇上帝将那片土地永远赐予以色列作为永久产业的决定。因此，正如我们从各类以色列的书籍和文章以及辩论中所见，无论是争论这片土地是否是属于犹太人的，是否应出于某些人的公平林然干，而将部分土地让与巴勒斯坦人，以或者探讨以色列是否该以所建领土来换得和平，归根结底，对以色列上帝的信徒而言，一切都无关紧要。唯一凌驾于这一切的核心问题是，上帝是否将土地赐给以色列？答案正好就在民书记第34章。他不仅将土地赐予他们，更让以色列人在大约公元前以前300年前左右，就得到应许之地的所有权。请听我说，千万不要陷入，无论是依据历史或是现代地缘政治现实来与人争辩以色列和发行的陷阱，因为从那这种立场来看，本质上只不过是人类关于道德理念或是公平感的不同观点来看，确实会有听起来合理的论点来质疑以色列是否应该拥有哪片土地。上帝对这些论点丝毫不为所动，重要的是上帝已宣告那片土地归于他的子民以色列，事迹就是如此。事实上，在创世纪第15章曾向全体人类警告，但凡水周族亚伯拉罕希伯来自孙的人必造周族，无论是谁祝福他们必蒙祝福。而这一切只有围绕着两件事情，以色列的土地跟以色列子民，不是二者择一，而是两者皆然。你是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如同上帝眼中的同人，或你是使他们为世界许多问题的火源，是被拒绝或是被取代的对象。你们是否支持以色列的土地毫无妥协地专属于以色列人，或者你只认为这纯粹是国际政治阴谋，战略边界是有利益，以及为了免遭穆斯林袭击而去以封印的权益之极？我们再来细看民书记第34章，作为时间上的参照，民书记34章记载的时间是在创世纪第48章后 约450年出现的。由此看来，从雅各给予哥带祝福，一直到民书记第34章分配迦南地，中间已过去近五个世纪之久。我们所读的民书记第34章第13至28节的重点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两支以及另一个支派的部分成员，圣经说是半个支派的人，一决已不进入迦南，却在约旦河的东岸定居。这些支派包括流边支派，还记得他是雅各的血缘长子，但是去了张自己成圈。海犹加的支派，加的是由流边领导的以色列中三个支派之一，且显然算上玛纳西半个支派的人数。约瑟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之一。第四是一课第二页结束，第四是一课第三页，其余九个支派以法莲是其中之一。外加已决定进入应许之地的玛纳西半个支派的人，将在迦南境内获得领地。现在提醒大家一下，九个班的支派加上两个班的支派等于是二支派，事实上不是应该又是三个居民的支派，第十三个支派去哪了呢？当我们在民书记第34章所查看到的支派的名单上，正如450年前创世纪第48章中所明定的交叉哥带祝福那样，以法联合玛纳西支派已经取代约瑟支派。因此在民书记第34章的名单里，我们不会看到约瑟，我们不会读到约瑟支派，但我们确实读到有以法莲支派和玛纳西支派，他们实质上代表了约瑟支派。但是在支派名单里遗漏了另一个重要的名字，利未支派。摩西自己的支派基吉斯支派，就是摩西的兄长，以色列的首位大祭司亚伦的利未支派。那为何没提到利未呢？那现在让我们读民书记第35章第一节至第五节，切记这些章节和经节仅仅表示了现代人为了方便查着出处和引用某些特定经文而附加到圣经里的。最初这经文被记载时，它是串联一起的，并没有一章阶段落的形式分割。现代学者竭尽所能来划分章节与经节的气质，所以我们需要将民书记第35章第一节至第五节视为紧接第34章的延续内容。他们讨论的是同样的主题，将土地划分为以色列各支派的各自领地。请读民书记第35章第一节至第五节。再次我们看到上帝对利未支派制定的土地和领地的计划。在民书记前几章，今晚我们不会读这几章，你们可以自行去阅读。我们会发现以色列出埃及后发起过一次人口普查，然后我们发现实际上进行了两次普查，一次针对利未支派，而另一次普查是对以色列其他十二支派。我们随后发现这背后的原因是上帝实际上将利未从以色列中分别出来，使他们成为一支特殊的族群，其为一支则就是为以色列的缘故来服侍耶和华，这样让你们明白利未支派在哪一刻不再被视为以色列的一部分，他们现在是一支为特殊神圣目的而被分别为圣的特殊支派。于是乎利未人不会像其他十二个支派那样获得自己的领地，部分原因是迦南之为以色列转设，而利未不再属于以色列的常规一份子，利未人反而被赐予城邑，含有城邑周围少量的空地作为牧场，这就是他们的产业。 而这些利未人的诚意必须为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各自合法分的得领地之内。其实利未人将总共获得四十把做诚意及七周围教业的土地，然后这些诚意和土地将承担特殊用途，并由利未人管理与掌控。第四十一课第三页结束。第四十一课第四页，所以自那一刻起，即使从以色列起输出十三支派，但只有十二支派被视为以色列，因为只有十二支派被分配了领地。其中一个支派利未支派实际上已从以色列中被移出，正如雅各从约瑟那里收养以法莲和马纳西成为自己的儿子。本质上，上帝从以色列中领养利未支派成为他自己的儿女，专属于他的祭司支派。虽说利未人源自以色列，他们如今已归属于一种特殊类别。因此随着一出利未支派之后，我们回到示尔支派，用以法莲和马纳西等支派名称根本上取代了利未跟约瑟在支派名单里的地位。去掉两支派即利未和约瑟，加上两个支派以法莲跟马纳西，所以这是一种对等式的平衡。
哇，真的是大量错综复杂的讯息，不是吗？然而假设我们希望理解接下来的语言时间以及摩式语言的镜像，我们正目睹大多数的语言的话，我们需要掌握以色列支派体系的结构以及它如何演变，未来怎么演变。我们目前刚触及到事物的表象上，为了进一步揭示，我们需要补充另一个重要讯息，那就是即使有以色列十二支派加上分别出来的利未祭司支派，以色列最终将分成经文所成的两组不同的家。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每个支派最终都将归属于以色列两家的其中之一。圣经多次提到以色列两家，也同时提到以色列全家。当两家合并之时，就构成以色列全家。很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明白两家与全家之间的差异，也需要知道哪些支派属于哪一家。让我们一起靠据某些经文内容吧。请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至十六节。我们在以赛亚书这里的第十四节提到两固这个词，显然指以色列两家，虽说跟我们的主题是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挑这段经文，原因是它也指向了现今正在发生的一件极具重要意义的大事。
以色列，现代的以色列都认为他们所有困境问题的根源是来自一群人、某些国家、恐怖组织的阴谋策划，所有人都合起来针对他们。因此，以色列与这些国家和人物周旋、谈判、协商、进行争论及抗争交战。有联合国、美国、欧盟、巴勒斯坦人、恐怖分子，由于以色列人坚信，正是这些才是他们该要畏惧的对象，是以色列人必须要警惕与关注的目标，也因此要与这些人周旋，寻求媾和。但是他们错了，这正是上帝指示以赛亚取笑于以色列人，并来告诉我们的话。第四十一课第四页结束。
第四十一课第五页，以赛亚被吩咐，不要轻信以色列所信的事，也不要畏惧以色列所恐惧的，他也不要惧怕以色列所害怕的对象，亦不要照他们的方式如此诡计。相反的，以色列应该向上帝恳求和平，唯有上帝拥有击败他们敌人的大能。一旦以色列人意识到这一点，
放下他们自我的固执己见的模式、世俗人文主义以及被新启导的方式，并且归向上帝，那时他将成为他们的庇护圣所，并以老庸医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身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追随并相信上帝的真理。我们必须意识到所谓的和平路线图、奥斯陆协议 Oslo Accords、 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多种条约和协定，还是未来不断涌现有消失的所有人类计划与谋略，这些都并非决定以色列未来的关键。这些也并非我们作为教会所应当寻求或采纳或接受的追求和平的模式。若我们围绕关于回归圈、公平性、经济政策、人道主义等等议题来争论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问题，那就是背离了以赛亚书上帝命令我们不要做的事情。
以色列对那片地有完全的主张的唯一原因是上帝将它赐予了他们，而这也是我们身为信徒应该宣告的唯一理由。唯一能解决中东的困境局势的只有那撒勒人耶稣，任何人的让步或是妥协都无法建立永久的和平。所以首先我们决心为以色列站台，其次当问到为何要为以色列挺身而出时，向所有愿意聆听的人说，是因为上帝赐他们那片土地作为他与他们之间永恒的盟约，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理由。让我们一起多读一点经文吧。请读耶利米书第33章第23节至26节。
现在我选择这段特定的经节是用来表明几件事。首先请注意第24节，在这里上帝提到主耶和华所拣选的两个家族。主拣选是什么人呢？就是以色列。这里说的两家只是两家的同一次，就是以色列的两个家族。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切记上帝透过他的先知耶利米再次所传达的核心信息。耶和华说，看哪，这是人。这里甚至包括了某些背离以色列原则和理想的以色列自己人都在宣称上帝已经弃绝了这两个家族，即以色列的这两家，也就是人们都在说上帝已经弃绝以色列了，他与以色列的关系结束了，他要将他的祝福转赐给其他民族。某些人甚至说以色列不再是天父特别拣选的子民。然而上帝一战定节帖的预期回应了这种错误的端言，宣告说，撒旦，你休想的成，以色列将永远是我拣选的子民，阿爸父神以及其形象生动而有画面感的宣告说，如果你想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我弃绝以色列，那就听好。若昼也不复存在，若星辰、星星与阴和稀疏阴灭，若他们在诸天之中所遵行的定序运行，以及支配这一切运行的宇宙法则、物理秩序全然不存在，那我才会弃绝我的子民。第四是一课第五页结束。第四是一课第六页，上帝反而在第26节末尾，轮到以色列的两个家族说道，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换句话说，尽管以色列的不幸、犯罪还有悖逆，他们将付出惨痛的后果，他们的回归命运比起伏跌宕，但上帝对他们的怜悯将永不止息。 他斥责于管教他们，绝不以为他会起决他们，希望这能以老用意的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以色列是否仍旧是上帝的选民，或者不管他是否已经收购了他们，或是教会是否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成为上帝拣选的子民，至少在我最后一次抬头仰望天空时，日语也仍然存在，而且穹苍之上仍然群星漫步，也因此以色列至今仍然是，且将永远是上帝的选民，而他一定以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事，无论罪恶和被拟到何种程度，也不论他们如何起决他，都不会改变这一事实。即便最终仅有少数希伯来人生下，作为以色列仅存余民，他仍必信守对他们的应许。接下来，我们将为这一论书补充更实质的内容吧。请读以西结书第37章第15节至22节。在这里，我们更进一步得知以色列两家的理解与定义。这两家族之族长分别认定为一，犹大以及二以法莲。我们也读到，从约瑟时代以直到以色列末后回归的时代，以法莲仍然是约瑟之派的主要代表。接着我们在以西结书第37章看到，上帝将是以色列这两家族，即这两家此时也称作以色列两国，要使他们成为同一的家族，永不分家。这在圣经中经常引述为以色列全家。而促成这即将到来的合一的源头与关键，将会是耶稣基督。这个吗？或许有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那以色列究竟是何时跟如何从一族分裂为两家或两族群体呢？回到经文中造答案吧。请读和西阿书第六章全部经文。那在和西阿书中，上帝决意要审判以法莲，由于他们的行为已在他眼中激起苛责。在历史的这一刻，以法莲之派已将所有以色列之派置于掌控之下，除了犹大、边押民之派和大部分的利未人以外。事实上，历史学家指出，以法莲在某一程度上吸收了好几支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所以当我们在经文中看到以法莲这个称呼时，它指的是十个支派组成的集体，所有支派都被以法莲狼吞虎咽地并吞，这是支派共同组成一个超大支派，正是圣经所说的以法莲之家。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是支派集体称作以法莲呢？那是因为强大的以法莲支派通知了其余就各支派。况且我们在第九节还读到，主耶和华拣了他们行苛责之事。我们一起多读和西阿书的经文吧。第41课第6页结束。第41课第7页。请读和西阿书第7章全部经文。当这段限制性预言经文写成之时，以法莲和犹大依然分裂为两个彼此区别的国家，在圣经中也被以两家和两族来称呼。在这语境背景下，以色列的两民族、两王国、两家室和两族所知都是同一件事情。众支派依然分裂为犹大和边押民之派，主要组成了犹大王国，而其余支派基本上主要构成了以法莲王国，正如圣经中常称作的以色列。请记住，利未人地位特殊，不计算在十二支派当中，也因此他们不属于以色列两家体系的一部分。
以色列究竟是如何分裂成两个王国、两个王室体系的呢？情况是这样，自所罗门王死后，大约公元前925年，以色列国在一场参列内战中分裂了。分裂后，尽管两国之民仍自认为还是以色列人，但只有一国仍称自己为以色列，就是后来被称为以法莲王国。而有大国与内战后不久，便不再自称为以色列，仅仅简称为犹大。正如同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那是我们的国家短暂的分裂，虽说两方民众还自称是美国人，由一方称其所在为联邦，另一方则称邦联阵营。以色列当时的情况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被过不久后被以法莲压制，甚至不再自称为以色列，反而开始称自己为以法莲。正如我们必须要明白，雅各后来被称作以色列，而且我们会看到圣经在这两个名字之间交替使用。当圣经提及以法莲王国跟以色列之家或以色列国是一样的概念，都是在将同样的地方，但这只是用在所罗门逝世后以及将国家分裂为两国的内战发生之后的时代。
因此，当我们进入那个后所罗门时代，内战后的那段时代，必须谨慎地查看先知书记载的时代背景，上下文语经没落，因为他们会时而交替称呼以法莲跟以色列为北方王国。但是当先知们称以法莲北国还有以色列国的时候，内战之后其汉译并没有包括犹大王国，此时的犹大一被实为独立实体。实际上，上帝对犹大王国的处置是被分别对待的。我们下周会更深入地探讨以法莲国的最后下场，以及为何与我们的时代如此紧密相连。第四是一课第七页结束。